譬如我今生富贵，前生呢是净做布施来的，我今生贫贱，前生啊就不肯做布施。那么这是前生的问题和今生的问题，咱们要想来生呢，说是我怎么样子呢，那就要问问你今生怎么样做。你今生要是净做功德行布施，来生一定是富贵的。你今生要是不做布施，来生一定是贫贱的。这个世界的人，你不要说得到许命通和天眼通，你知道他是个怎么来历。你看这个世界上有富贵的，有贫穷的，说是啊在这个共产党的国家也没有富也没有贫，这也不是的。你看他那个做官的啊，虽然说他讲啊怎么样讲道理，或者啊最讲仁慈公平，但是他还是那个做主席的就比那个老百姓尊贵的多。所以呢，无论在哪一种的国家里边，也不能一定平等的，完全平等的，不能完全平等，就是有这个富贵的和贫贱的这种问题。那么在今天呢，我想起来以前一位大德，这位大德是在汉朝的时候才到达中国。他原来呀是安息国的人，安息国就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接近这个印度那个地方。这个大德叫什么名字呢？叫安清。安平安的安，清就是清净的清。又有一个名字叫安世高，世界的世，高矮的高。这一位啊大德，他生来非常聪明，学什么都比其他人学得快。他的父亲呢是安息国的国王，他的母亲呢就是安息国国王的这个太太。那么他生出之后啊，就学所有的 这个医卜星象，医就是给人看病，卜就是算卦，星啊就是天文晓，象就是跟相面，什么他都晓得会啊。不但晓人类所有的学问，而且他晓兽类飞禽呢这个语言啊。这个兽类互相讲话他也听得懂，这个飞禽互相啊谈话他也听得懂。有一天呢他就看见呢和很多人在一起玩的时候啊就看见一群雁，这个雁自己就对自己讲啊，说是俺们今天呢有人给俺们送吃的东西来，他就对大家讲，说是啊这个雁说啊等一等有人给送东西吃。然后大家当时也不相信，等一等果然就有人呢给这个雁呢送了很多粮食给这个来喂这个雁。那么大家就认为他是很奇怪的，他会懂得这个小鸟谈话，就像啊孔子有个徒弟叫公冶长，他懂得小鸟说话又懂得这个兽讲话。那么这个安世高他有这种学问，等于把所有的学问呢他都学得很充足了。以后啊他父亲就死的时候他就做皇帝了，做了皇帝这个来问他这个事情啊，这个文武百官呢一天总有很多的问题来问他，不是这个问题就是那个问题啊。他觉得哎这太麻烦了，这个做皇帝太没有意思了啊，他就不做皇帝了，把皇帝让给他的叔父了。他也没有结婚，所以在家他就经时戒律，经时戒律他一不做皇帝了就出家了，就出家做了比丘。做比丘啊在和他一起修行啊就有一个比丘也非常聪明，也是晓佛法晓得很快的，一晓就明白了。可是啊这个人呢就有脾气，脾气很大，他欢喜布施，欢喜做功德，可是做完了功德他就要发一顿脾气啊，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要发脾气，就这个嗔恨心很重。那么以后他出家修道啊，有人供养他布施给他啊，譬如这个人呢就这么供养他了，也没有称呼他是啊大德某某啊，后他也发脾气了，不要你这供养，不受供养，就发脾气，脾气最大。那安世高啊就对他讲了，说你的说老通参啊，你的 聪明智慧呀、啊，和我是一样的。可是你这个嗔恨心呢，就比我厉害的多了。你呀、啊，将来恐怕要堕落的。可是虽然你堕落，我呀，如果没有正果得到啊，那就我就没有法子了。如果我要得到了呢，我就还要来度你。说完了这话，他说我要去到广州啊，到中国的广州去还我许生的命债去。许生就是前世，命债，命债就是我因为杀了人呢，现在我要还这个报，还这个杀生的报。于是乎他就走到广州。到广州当时啊，这在汉朝的时代，汉皇帝的时代，因为时局很烂的，这土匪就很多。他走到广州就遇到一个年轻的人，这个年轻的人一见着他了，啊，就把这个身上的佩刀就拔出来，说啊，我这回我一定要杀你，啊，我这回可遇着你了。他就欢欢喜喜的说：“好了，那你杀我了，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大的火气呀？你知道吗？”这个少年说：“我不知道啊。”我见着你就不顺眼，我看见你我就要杀你，我对你就觉得你是最不好的。那个安世高就说，为什么你要杀我你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因为啊前生我杀过你，所以今生呢你一见着我就要杀我，我现在来呀，也就是叫你杀我的，说完了这话，他就把头一伸，说：“请你杀我了。”这个面上啊一点惧啥也没有，也不害怕，就好像那个四祖那么伸把头伸出叫这个使臣斩，但是这个少年可不是那个使臣。这个少年说好，拿一把刀就把他头给割下来了，割下他就死了。但是一般人一看，哎，这个人怎么是？他也不怕死，他说他前生杀过你，今生你还应该杀他，很奇怪了。那么奇怪，这个人也都就散开了，走了。这个安世高，这个他这个灵魂呢，又回到安息国去了，又给这个安息国的国王做儿子，又托生了，给这个国王做儿子。做儿子长十六七岁，到这个年纪长成了，他又出家了。出家了，他又到中国来。到中国来呀，干什么呢？他说：“我要度我这个外国的同参呢。”外国的通餐， 这个读外国通参，他又想去找杀他这个年少的这个人，找他杀这个人，杀他前生的杀他这个人。那么这回他不是说去还去杀这个少年的人呢，他去想渡他。就到广州啊，这个少年杀他这个人现在已经不是少年，是中年的人了。他到他呢说，你记得某年某月有一个和尚，你一刀把他杀死了，你还记得吗？这个人说，啊，是有这么回事啊，怎么样啊，啊，你是不是想给他报仇了啊？他说不是，那个人就是我，我也就是那个人啊，就是你杀那个人。哎，这个人说，怎么回事啊？啊，他说你把我杀了，我又到安息国，现在我又长这么大了，啊，所以我现在来告诉你这种因果，啊，你杀我，我杀你，这是没有完的时候，所以现在你也不要害怕，我不会杀你的。这个少年想，哎，这个事情已经这么多年了，他是个外国人，如果不是这么回事，他怎么会知道呢？他们说，哎，他们既然这样子，你现在来干什么呢？他说，我就告诉你啊，这种因缘，现在我要还度我前生呢一个一同修道的一个朋友。这个人说，你的朋友在什么地方？他说他在江西呀，那个地方。于是乎，这个少年他说，我也去跟你看一看去。他们就跟他去，一起呀，就有30多人都跟着这个安世高啊，去到庐山去。庐山在进庐山这个地方有个叫红亭湖，这红亭湖啊的这个湖岸上就有个庙，这个庙啊，这个神非常的灵啊，很灵感的。你呀，在这个湖里头走啊，你要到那烧一支香啊，叩几个头，你这个船呢就没有风浪，就很平稳的就在这湖里行过去了。如果你不烧香呢，那个地方就很大浪啊，会把你这个船给翻了啊，有这种情形。并且有一次有一个做生意的人呢，想要这个庙里头的这个神的竹，这竹子斑驳，神的竹子啊，那么求这个神也没有许可给他，也没有说 yes is no 啊，他自己就把这个竹子，庙上的竹子就偷去了。你说怎么样啊？到这个拿到船上，这个船就翻过来了，这人都死了，但是这个竹子呢又都回来到这个庙上来了啊，所偷去的竹子又都回来了。这样子一来，这一般人更相信这个神了，说，哦，这个神真是有灵感了啊，这么，所以以后更多人相信这个神，在这个1000里地以内都也知道这个神是有灵验有灵感的。那么这个安世高带着30多个人也到这个湖，走到这个湖这也上去就烧香啊，拜这个神。 安世高他没有去，那么其余的人呢都信神的都到那拜这个神。拜这个神，这个神就说话了，在这儿就说你们船上啊有一个沙门，你呀请这个沙门上来见我。这个大家一听，喂，这个神真是有神通啊，我们船上一个这有个沙门他都知道，于是乎就啊去叫这个安世高也上来，来说这个神呢现在请你去呢啊。安世高说，我就是来度这个神的啊。上到岸上了，安世高就是老同参，你现在还是这么大的脾气哈，有人不恭敬你，你就叫他这个舟就船就翻了啊，就死很多人。然后就给他说法，说法这个神就说了，说哎，我现在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啊，我知道我今生这是堕落到这一个做神呢，这个管了很远的地方，这1000里地以内的地方啊我都管，但是我要死了我知道一定堕地狱的，因为我造的罪孽很多啊。然是高说你不要忧愁，我这次来呀也就是来度你的，你以前和我是老朋友，那么你既然知道你做错了，现在你可以出来和我见一见面呢，你把你的本相现出来。这个神说不可以的，我要出来一现我的本相被人都喝死了啊，人人都会恐惧的。安世高说不会的，他们现在不会怕你的，你现出来我看一看喽。这个神啊就在那个床后边，他那有一个床，在床后边就伸出了一个头，这一个头啊哦大要很粗很粗的，是个什么头呢，是个大蟒蛇的头啊，就是那摩诃罗切那种的头。这个安世高就给他说法，给他诵经啊持咒啊来超度他，超度他这个蟒蛇就哭起来了，哭的这个眼睛流的泪好像下雨那么样子啊，泪如雨下啊，就哭得很厉害。完了这个蟒蛇就说我啊这个寿命啊就快死了，我死啊如果我把我这个身体要在这个地方露出来，人我这个身体太丑陋了，人看着都不好看。我要到山西呀、啊，那有一个宅，那个地方有一个宅呀、啊，我要到那地方去死去。宅，那个有很多泥，那个东西，啊，我到那个地方去死去。那么于是乎啊，这安世高又回到船上啊，坐船就走。在这个船走的时候，在那个山上啊，庐山那个山上，这个蟒蛇又现出来，又向他这个来叩头。 这个一般人呢就像这个蟒蛇来摆手啊，摆手，他意思也就说 say goodbye 啊，怎么挥手。那么这个蟒蛇也没有了，没有在晚间就来这么又来一个年轻的人到这儿，就给这个安世高就跪下了，跪下的叩头啊，他又给他说法超度他，然后这个年轻人就没有了，就在船上就没有了。一般认为也是很奇怪的，安世高就对他这些个信徒就说你知道这个青年人是谁呀？就是那个红亭湖那个庙里头那个神，现在他来谢谢我。那么以后他就走了，走了这个地方，这个庙神呢也不灵了，以后再求什么也没有什么感应了。那么在山西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宅，那个地方啊就出现出一个死蟒，大蟒蛇啊，有几里路那么长呢，那么一个大蟒蛇在那死了。所以山西那个地方呢现在就叫蛇村，就叫蛇村，那个地方有那一条村呢就叫那个 country 就叫蛇村。这是啊，这个安世高啊，他度这个红亭神呢，庙神呢，这件事情当时不知多少人都知道这件事，所以很多人都信佛。那么信佛啊，这个安世高又对这个杀死他这个人呢又说我现在还要到一个地方去啊，到一个地方去，还是还报去，还是还这个命债去。那么在没去之前呢，他就在这个地方啊，买了一个箱子，这个箱子他把它封好了，告诉这人呢，说四年以后才可以打开看。那么他就到啊，那个江南呢，到江南那个桂吉那个地方去了。桂吉那个地方，在这时候也正是在那个街市上啊，就有两个人那打架。啊，两个人打架，正他走到旁边，这个人这么本来是打那个人。哈，这一棍子打到他头上，就把头给打坏了，就死了。死了，他以前就告诉过这个广东杀他，在前程杀他这个人呢，他说会有这样情形，但是完了之后就叫这个人把他尸首收敛呢，回去又到他原来那个地方，把他那箱子打开啊，一看那箱子里边有几句话，说是尊我者是陈慧啊，护我禅法者是僧慧。那么当时人呢也都不知道。那么以后在又过了很久的时候啊，这有一个居士叫陈慧，那么就很恭敬这个安世高的。有一个和尚呢就叫僧慧啊，他就弘扬他所翻译这个经典。这个安世高呢在中国有二十多年的期间呢，翻译出来三十几部经，他所翻译的经典呢也都非常正确。这个人呢， 他到了中国，本来他是外国人呢，到了中国很快他把中国话就是学会了，把中国的文字也都学会了，所以很多的外国的经典都是他翻译的成中文。那么以这个安世高啊这种的道德学问啊，还要去啊偿还他许生啊所杀的这个命债，所以在佛教里头这个因果啊是不可随便造的，也不可以随便发脾气的。你看那个洪庭湖庙这个神先生也是个比丘，他就因为啊欢喜发脾气，所以堕落这种蟒蛇的神，做那一方的神。那么至于这个神呢，你一般人认为他是很有灵感的，其实你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怪物，在那个地方才有这种灵感。那么这个神呢，幸亏还有一个老同参安世高来呀超度他，来又把他渡了。如果没有这样子老朋友的话，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这个安世高啊，他有一种啊特别的好处，这种好处啊是什么呢？就是他对他父亲母亲呢非常孝顺，在他国家里头一般人都知道啊他是一个大孝的人，对父母最好了。所以以后啊他到了中国，在这个安息国到中国来的人呢都知道啊这一位大德高僧啊是个有道德的。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国王，所以一般呢做买卖的人呢还都想得到啊他的这种势力帮助，所以不称他这个安世高的名字，还叫他叫安侯。这侯就是公百王侯诸侯那个侯，叫他叫安侯啊。这是啊这个当时一位大德的高僧啊。我想啊在这个打禅期的时候讲这个参禅的道理，讲得太深人听得不懂，讲得太浅人听得没有意思，所以啊我选出来几个这个过去的高僧讲给你们大家听一听。这第一个讲的一个是安世高，那么前几天又讲这个维扬的祖师灵佑禅师，或者过几天咱们我看哪一个和你们大家有缘呢，就给你们介绍一下，你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这是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机会呢你们能听见呢这个过去这些个高僧啊这种的因缘，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你想认识这些高僧呢就不要失去这个机会。
慧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始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在今天呢，我再给各位介绍一位啊，过去的高僧。这一位高僧是在晋朝的时候的，就是在那个三国的时代。三国呢，就是蜀、魏、吴，蜀就是西蜀，现在是四川；魏就是北魏，北魏啊，吴就是东吴，东吴啊，大约就是在这个南京这一带。东吴这时候有一位啊大德高僧，这位高僧啊是印度人，叫康僧会。这个康僧会，他印度人，因为他父亲呢是个做生意的，做生意的人，做买卖，做买卖就由这个印度到越南呢和中国这各处这么走，走以后啊，他就搬到越南呢去住去了。越南以前叫交趾国啊，现在叫越南。在越南这儿住，他一生出来呀，就与人不同，非常的聪明，很聪明，很聪明的这个小孩子。那么很聪明就读书，把这个世间呢所有的这个书啊他都读了了，读了等他11、12岁的时候，他父亲母亲呢一起都死了，死了，死了。他志性啊很孝顺，他的性情很孝顺，也就守孝。守孝完了之后，把孝道尽了之后，他就出家了。出家。他就发愿呢要弘扬佛法啊，发愿呢很大的这个愿力，很高的这种行为，严持戒律，把这个佛教的经典他也读了有很多，每一天他可以读啊30000偈颂，每一天读30000偈颂。在这个时候，这个孙权 在三国东吴那皇帝呀，叫孙权，他就在东吴啊这地方建国了，所有的江南这的土地都是归他管理。在以前有一个佛教的优婆塞，这优婆塞呀叫知寸，他翻译了很多经典，翻译了很多经典呢，以后又叫啊他一个徒弟叫季明，不是徒弟，就是跟着他学佛法的一个同参。那么这个季明啊，以后又传授给一个人呢，叫知谦的，这个知谦非常聪明。他呢精通三藏的这种道理，通达六国的语言，会说六国的话。他想要弘扬佛法，当时啊这个东吴这个地方还很太平的，他就走到这个东吴啊这来避难，因为那时候晋献那个汉献帝的时候啊已经各处都战争很多很荒乱，他走到东吴去啊避难。这东吴孙权呢听说他有一种才名啊，就有一种非常聪明有智慧啊，是一个人才呀，就请他去呀、谈论这个谈论呢就封他做博士，从他做博士啊，他就帮着来治理国家。这个人呢是什么样子呢？长得很高的，但是像一条竹似的，像一个竹竿子似的，很细的，不肥。眼睛啊这个白的很多，但是那个眼珠子是黄的。当时人呢就有这么几句话给他造出来，说是知狼眼多黄，兴趣随系是智囊。知狼就是因为他叫知谦，所以啊就叫他叫知狼，眼多黄，说他眼睛啊很多是黄的，这个眼睛啊。形躯随细，他的这个身形啊很细的，但是是智囊，是很 这个囊就好像他们背着那个东西，那就都叫囊，背着那个装东西的那个袋子，那 box 那都叫囊，是智囊，是有智慧的，一个囊，那么他在这个东吴这儿啊，和翻译了很多经典，因为他通晓六国的语言呢，所以把这个佛教的经典翻译出来很多。但是这个人呢，在这个历史上啊，在那个吴三国那个吴国的历史上啊，没有记载。因为什么没有记载呢？因为他是个外国人，是个外国人呢，所以在东吴这个历史上没有写他。他翻译了很多经典，然后啊，他圆寂了。圆寂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康僧会啊，知道在那时候中国没有寺院，他想到这儿来呀，造寺院。想到这来造寺院呢，于是乎他就啊，穿着这个出家人的衣服，戴着出家人的帽子，穿出家人的鞋袜子，那么就到吴国去，自己造一个小茅棚，供的佛像，就在那地方来修行。你说这一修行怎么样啊？就有了麻烦了。因为中国人没有见着这种的衣冠这种的样子的人呢，当时虽然有佛法，那个正式的沙门呢很少见，没有看见这个沙门，没有看见沙门就很奇怪的。大家这个也传来的说，你看那个人穿着那么样的衣服啊，他天天在那儿趴下又起来，起来又趴下，不知道他干什么呢啊，在那个茅草房子里头，就认为很奇怪的，因为很奇怪的。于是乎啊，这个政府就知道了，政府知道啊，好像这个警察局啦，或者是FBI 呢，就知道了，知道了，就向那个孙权去报告，说是现在呀，有一个奇怪的胡人来了，胡人，中国人叫外国人都叫胡人，在这个地方他不知道干什么，他奇装异服的，这个一定要检查检查的。一定要就是来叫他来问问话，去来调查调查他。孙权说好啊，叫他来了。哦，我知道了，这个是在这个汉明帝呀，做梦梦到金人，说是在西方有佛教，这倒要是信佛的吧，这小佛的僧人吧，啊，叫他来了，叫他就来了，叫他来，孙权就问他说，你是个干什么的？他说我是个小佛的。孙权说，什么叫佛呀？他说佛啊，就是当时是梵王，是净梵王的太子，他出家在雪山六年以后，在菩提树下夜读明星而悟道，成佛了。成佛呀，等他圆寂入涅槃之后，又 得到很多的舍利，那个鄂豫王啊，造了84000个塔，供养他舍利。这个佛啊，是最有威灵的，是最妙不过了。孙权说：“你这个说法呀，完全是说的夸张其词啊，夸张就是故意呀、啊，说的太玄妙了，根本没有这个道理。”啊，如果你能得到舍利，给我看看，我也给你造个塔呀。孙权这么样讲，这个康僧会当时他也有很多的徒弟，很多的跟着他，有几十人那么多，他就向孙权说了，说好，俺们在一个礼拜呀，俺们求舍利，给这个陛下你看一看。于是乎啊，他带着他这个徒弟啊，就在佛前呢，在这个净室里边呢，先沐浴斋戒啊，把身上都洗干净了，然后在佛前呢放上一个桌子，桌子前边呢上边呢放上一个铜瓶，铜的瓶子啊，说我们一定要求舍利，要得到舍利啊，才可以。他说啊，这康僧会说这佛教兴亡啊在此一举，俺们要是这回得到舍利，这佛教就该兴了，我们得不到舍利，佛教就该亡了。我相信呢，这个佛法呀应该到中国来，咱们一定会得到舍利的。这一个礼拜我们大家诚心一点来拜。于是乎这一个礼拜呀，大家就拜，拜了一个礼拜，还和以前一样，没有舍利，没有得到，哈，没有得到舍利啊。这个孙权呢就来问他，现在怎么样啊，你得到舍利了没有啊？康僧会说没有，但是俺们在，我请你啊，再多给一个礼拜的时间，俺们一定可以得到。孙权说好，再给你一个礼拜啊。这一回啊，康僧会带着徒弟更诚心了，来求舍利。啊，一个礼拜就已经过去了啊，第二个礼拜也完了，还是什么也没有，没有舍利，没有舍利。孙权一问呢，说你这第二个礼拜得到舍利了吗？啊，康僧会说没有。啊，我在这个孙权已经就很不高兴了，就要说你对着我来打妄语啊，我国家有国家的法律呀、啊你知道吗？啊，已经就要杀他。他说请你再给我一个礼拜的期间。孙权一听说好、啊、孙权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很量大的一个人，于是乎啊，然后说好，给你再给你一个礼拜的期间。这回这康僧会对他徒弟就说了，说什么在这个礼拜如果得不到舍利，俺们不要等着皇帝来杀俺们，俺们自己都把自己杀了好了啊，俺们自己都应该自杀了，俺们这所有的人都不活着了，因为这个佛法是应该有感应的，俺们现在这个时候也是应该到了，俺们还没有得到感应，这个是俺们还有什么面目来弘扬佛法？于是乎，这他的徒弟就都大家发愿，啊，如果这个礼拜不得到舍利，就大家都死，啊，一起自杀。这样子呢，这一个礼拜已经到了第六天了，晚间也没有什么动静，还是那么什么消息也没有。 连个梦也没有做啊。他们等到第六天的晚间啊，第七天一早去五点钟的时候啊，这五更大约就五点钟的时候了啊，就听这个瓶子里头嘣一声啊，这一声这响的时候，他们拜白天晚间都在那拜的，这康僧会就自己去拿起来这个铜瓶子一看，里边果然有一颗五色光明灿烂的舍利啊，有那放光放五色光的这么一颗舍利有了。那么在离这个第六天晚间，大家已经就都喝得不得了，都怕死了啊，这到第七天的没有，一定大家都要自杀了。我们这个第七天一早接着有了就好了，就去给这个拿着给孙权去看。这孙权一看，哇，这文武百官这时候都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啊，都要看这个舍利。那孙权拿起这个瓶子，然后说，那我来看，拿起这铜瓶子就往出一倒，用这个铜瓶子倒到一个铜盘子里头，谁不知往那铜盘子一倒，就把铜盘这个碰坏了，那个铜盘呢就坏了啊。孙权啊肃然起敬，哇、哦、啊，就这样子说，这真是祥瑞的不得了，哇、哦、这真是宝贝了。于是乎啊，就发心给造一个造个塔，又造个寺院。这个寺院呢就叫建初寺。建初，建呢就是建立的建，初啊就是初一初二那个初啊，建初寺。因为它是头一个寺院，所以叫建初寺，就是比基宁啊一个开始的意思。就请这个康僧会啊在这个地方就住下了。在这个时候啊，刚看见这个舍利的时候，赶紧康僧会又祈祷说，是啊，这佛已经显了威灵了，现在啊这个法云呢已经到这个中国，应该呀、啊、再显大威灵了。那么于是乎就对这个孙权说这个舍利呀、啊、结火动烧啊也烧不坏的，你要不相信，现在拿一个打铁的那个打铁，那叫针子，就打铁的那个东西，锤呀、啊、和底下这个东西，这叫针子，你用这个铁锤搞到那个针子上，你怎么打也打不坏这个舍利啊。他对这孙权说，所以孙权说试试看，就把这个舍利放到那个铁针子上了啊，这个用这个一个最有力的这个力士一下子就打进去了，就打下去了。打下一看，这个针子也出个坑，是这个锤也出个坑，唯独这个舍利没有坏。所以孙权说，哎，这真是宝贝了，这比钻石都硬，这个东西太硬了，比钻石都硬，你懂吗？钻石 diamond 比它都硬啊，这样子，所以大家就相信呢，这个舍利呀、啊、是不可思议。那么孙权呢，以后就大兴佛教，在这个东吴这个地方各处啊都发扬佛教。佛法就有兴有衰，有人相信就有人不相信。孙权因为亲身见着康僧会所求得的舍利，所以佛法就大兴。 到一个寺院就叫建初寺，这个地方的名字呢就叫佛陀里。